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0号星期四，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最大商团的高层负责人表示，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对中国采取新的关税措施，除非同北京谈判要求他们兑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承诺的会谈取得进展。美国官员较早之前表示，华盛顿正在是对北京失去耐心。美国商会负责国际事务的执行副主席麦伦·布里连特星期三对媒体表示，行政当局正在考虑各种的选项，当然亦都包括301行动以及其他的有关措施。根据美国1974年的贸易法第301条款，行政当局可以针对贸易伙伴国的不公平行为采取惩罚性关税措施。在2018年以及2019年，当时的总统特朗普政府正是基于这个条款，针对价值数千亿美元的进口中国实施关税，而之后中国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引发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一场大规模的贸易战。为了停止这场对双方都造成损伤的贸易战，特朗普政府在北京2020年1月达成的为期两年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承诺在2020年和2021年期间，将美国农产品、制造业产品、能源以及服务产品的进口额在2017年的基础上增加2000亿美元。但是这个星期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远远未有兑现那些的承诺。美国国防部表示，虽然中国最近在乌克兰安全问题向俄罗斯表达支持，中俄伙伴关系依然是一个权宜之计，两国并非在所有议题上都步调一致。五国大楼发言人柯比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中俄领导人上个星期发声明在乌克兰问题上支持俄罗斯，美国国防部是否对此感到忧虑？他回答说，他是会一直重复他曾经讲过的说话，俄罗斯和中国并不是拥有很多朋友的国家，亦都不是更广泛的他们可以依赖的同盟系统的一部分。最近大家所看到的每个迹象都显示，习近平和普京之间不过是一个权宜伙伴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和前往北京出席冬季奥运会开幕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而之后发表了一份联系，明确呼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停止东扩，而莫斯科则是表示支持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反对一切形式的台独。普京以乌克兰若然加入北约将会威胁俄罗斯安全为藉口，在俄乌边境是部署了10多万的大军向乌克兰施压。北约表示，任何主权独立国家都有权自己决定是否加入这个军事同盟。美国则是一再警告莫斯科，他会为入侵乌克兰付出沉重代价。针对中俄上个星期的联合声明，白宫提醒北京，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爆发武装冲突，这个将会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利益。南韩总统文在寅表示，如果北韩恢复核武器以及远程导弹试验，朝鲜半岛会立即陷入危机。他敦促各方采取行动，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谈，以避免危机的发生。文在寅在星期四发表的媒体书面联访当中表示，如果北韩一系列导弹试验发展为远程导弹的试射，朝鲜半岛可能会立即回到是五年前遇到的那一种危机状态。他说，通过不断对话以及外交努力阻止危机的发生，是有关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必须要共同完成的任务。文在寅说，如果各方都希望避免危机的发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峰会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大家期待着两国领导人迟早要举行峰会。南韩下个月9号举行总统大选，即将卸任的文在寅说，他任职期间最大的遗憾是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河内的峰会未能够达成任何的协议。他说，达成阶段性协议亦都会比完全没有协议好。 当时特朗普总统府期间的美朝第二次峰会在2019年2月底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但令人意外地提前结束，双方无功而会。不过平壤提出暂停试射核武器以及远程导弹，为外交解决北韩核问题留下了一线的希望。今年1月，平壤多次试射导弹，并且引发了公众对北韩恢复远程导弹试射甚至是核武器试验的担心。俄罗斯高层指挥官星期三是抵达邻国白俄罗斯，他们将会督管和白俄罗斯军队一起军演10日的3万俄军，这个是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附近展示军力的最新动作。俄罗斯已经将两个 S-400 地对空导弹系统型以及系众多的战斗机派入白俄罗斯参加演练，演习定在星期四开始。指挥官是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大将。在白俄罗斯进行的演练是对乌克兰的最新威胁。乌克兰首都基辅在白俄罗斯以南，距离只是有210公里。莫斯科仲向黑海部署了军舰，并且在乌克兰东侧集结了10多万的大军。基辅政府亦都宣布举行历时10日的军事演习，演习亦都定在星期四开始，将会动用乌克兰的西方盟友提供的无人飞机以及反坦克导弹。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是为了抗击前所未有的安全威胁。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星期三表示，虽然新型冠状病毒的住院人数和患病率的下降令到他感到鼓舞，但是这场大流行病仍然未有达到令到疾控中心可以建议取消全国范围室内戴口罩规定的状态。疾控中心主任阿伦斯基在白宫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响应团队的一次记者会上表示，目前的趋势显示，过去一个星期的病例总数减少了 44% 以上，住院人数则是下降了近 25%， 这个令该个团队感到鼓舞。但是阿伦斯基说，虽然住院的数字下降，但是美国死亡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在过去一个星期是上升了 3%， 住院数字以及死亡数字这两个指标都是太高，这个不能够改变疾控中心有关在高传播地区室内戴口罩的指导原则。虽然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北京冬季奥运会期间同中国著名网球女运动员彭帅见过面，并且声称国际奥委会已经回答了彭帅在哪里的问题，但是此举显然未能够平息外界对彭帅的自由和安全的担忧。在星期三，美国多名联邦参议员推出跨党派的决议案，呼吁中共当局保证彭帅的人身安全以及自由，并且责怪国际奥委会未能够强而有力地挑战中共有关彭帅的安全的讲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加强在中亚存在，各种项目接连启动。中亚五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一次全部都出席了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仪式，并分别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准备从中亚采购更多天然气和农产品，习近平也将会在秋季访问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国际政治格局生变，阿富汗变天，各国力量加紧响中亚地区角逐。冇几耐之前，让中国措手不及的哈萨克斯坦政局动荡，呢啲嘅因素令到中国更加重视呢一个嘅地区。呢次嘅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式为中国开展中亚外交提供咗机会。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领导人响呢次响北京邀请习近平前去访问。哈萨克总统新闻处表示，习近平将会在9月份国事访问哈萨克斯坦，这个可能将会是疫情爆发两年多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走出国门。如果哈萨克斯坦能够成为疫情之后习近平第一个出访的国家，亦都更加突出了这个中亚国家对中国的重要程度。习近平2013年正是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哈萨克斯坦新闻处说，两国贸易规模目前能够占中亚地区以及是中国贸易规模的一半，两国都将会是进一步扩大经贸规模。哈萨克斯坦是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经过的地方， 大量的中国商品货物源源不断地从新疆霍尔果斯系进入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目前正在系极力减少第一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影响，目前仲系唔清楚呢个中亚国家目前的平静是否仅仅是暂时的现象，社会动荡会不会卷土重来。在北京会晤习近平之后，托卡耶夫在这个月将会前往莫斯科再会普京。有分析认为，与中国在阿哈萨克斯坦政局动荡期间无作为的尴尬角色相比，普京则是借助一个月前的出兵，让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和其他的中亚国家的影响是扩大。普京帮托卡耶夫保住政权之后，托卡耶夫将会如何回报是让各方关注。在这个背景底下，中国、哈萨克斯坦以及俄罗斯三方互动也都就变得更加微妙。土库曼斯坦和中国领导人在这次在北京还敲定了将会建设第四条从土库曼斯坦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这条将会从吉尔吉斯斯坦入境新疆的管道也都成为是 D 线，它将会能够弥补中国减少从澳大利亚所进口的液化天然气。土库曼斯坦如今将几乎是全部开采的天然气都卖给中国。俄罗斯能源界话，第四条天然气管道每年的输气量可以达到300亿立方米，几年前已经开始运营。同样从土库曼斯坦通过向新疆前三条天然气管道的总输气量目前能够是达到每年400亿立方米。土库曼斯坦现时已经成为了为中国市场最大的管道天然气外国供应商。中亚国家和俄罗斯对中国的商品出口的结构相似，尤其在能源领域，中亚国家更加和俄罗斯在中国市场相竞争。第四条天然气管道项目无疑将会能够帮助中国在和俄罗斯谈判兴建从萨哈林到中国的远东天然气管道的时候，在有关天然气的定价、管道建造投资等领域巩固中国的谈判地位。俄罗斯能源分析人士说，目前俄罗斯通过西伯利亚力量管道卖给中国的天然气是要比土库曼斯坦输送到新疆的天然气便宜很多。第四条管道的天然气将会开采来自世界上最著名的土库曼斯坦加尔科内石油气田，当地是距离土库曼斯坦和阿富汗的边境无远。土库曼斯坦希望中国国有能源巨头能够是参与这家油气田的投资开发。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领导人这次在北京所讨论的一个焦点议题就是阿富汗局势。乌兹别克斯坦是对阿富汗最拥有重要影响的中亚国家之一，双方同样讨论了投资以及经贸合作等议题。由于中亚主要国家哈萨克斯坦经常是爆发当地民众反中国抗议示威，中国的很多投资近年来纷纷涌入较为平静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国目前正在是同乌兹别克斯坦联合生产中国疫苗。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中国领导人这次还在北京讨论了兴建从新疆经过吉尔吉斯斯坦到乌兹别克斯坦的铁路项目。这个项目在20多年前就是被提出过，但是由于围绕着铁路的轨道，它将会采用是中国还是俄罗斯的标准，铁路的线路走向等存在着分歧，尤其是吉尔吉斯斯坦社会担心中国会利用这条的铁路加紧对当地的扩张。而此外，吉尔吉斯斯坦还想拉入俄罗斯铁路资本进入这个项目来平衡中国的影响，所以这个项目长期一直是没有进展。由于几年前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齐约耶夫是执政之后积极推动这个项目，最近几年对这个项目的讨论是增加。吉尔吉斯斯坦被认为是中亚以及前苏联地区最为贫穷的国家，国内经常是政局动荡，多位前总统以及前总理目前都被关押在监狱里面。中国这次向吉尔吉斯斯坦赠送了数百万的疫苗，同时还向吉尔吉斯斯坦安全领域提供5000万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吉尔吉斯斯坦和新疆的边界上拥有两个通关的口岸，多年前在首都比什海克曾经发生过恐怖攻击中国大使馆事件， 一个月前，吉尔吉斯斯坦的军队以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名义前往哈萨克斯坦的时候，所使用的军事等装备都是由中国赠送。双方在这次仲决定，中国青岛将会帮助首都比什海克市政是做当地的名叫为是邓小平大街的使用。位于比什海克西部的邓小平大街在1996年被命名，大街的入口的石碑上面用俄文以及中文刻有大街的命名。当地的一些时事评论人士说，中国如果将这条大街打造成为一个随窗，这个显然就是想展示和突出中国在这个国家的存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是两个经常是爆发反中国民众抗议示威的中亚国家。这些分析人士注意到，除了中国试图扩大在当地的影响之外，土耳其以特厥国家组织作为平台，通过兴办教育、开设文化中心、更多的文化交流等活动，依靠软力量在当地十分之活跃。而俄罗斯目前则是大规模扩建在比什海克郊外的康特空军基地。塔吉克斯坦同中国领导人在这次的讨论是加强当地的交通线路设施的建设等议题。中国目前在帮塔吉克斯坦所兴建的这些公路可以加强当地和新疆的联系。一个月前，中国特别向首都是道上别是无偿援助了400多部的公交车、消防车、救护车、街道清扫以及是垃圾运输、下水道的管道的疏通以及是筑路等城市专用车辆。道上别的市长同时亦都是塔吉克总统的儿子参加了这些的车辆接收仪式。塔吉克斯坦拥有同阿富汗最长的中亚国家边界线。阿富汗政局变化之后，塔吉克斯坦的地缘政治地位日益重要，但是较少有国家好像中国这样大手笔的援助同塔吉克斯坦拉近关系。但是虽然如此，其他的国家亦都在塔吉克斯坦积极活动。日本在帮助塔吉克斯坦兴建规模不大的乡村学校以及是医院。俄罗斯藉着防备来自阿富汗的威胁，加紧提升住当地的第201步兵师的战力，包括大规模更换新式的武装和设备。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库尔托夫说，中国在当地推动的一带一路和俄罗斯还有其他国家在中亚的战略有时是矛盾，但是他认为中国在中亚的活动仍然越来越活跃。库尔托夫表示，和过去比较行出的做法不同，中国现时在当地的活动变得是越来越坚决、果断，以及公开不掩饰，这个可以从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战略的实施当中是看到出来。中亚五国领导人这次的访问北京之前，习近平同他们的举行了视频峰会。这次的会议几日之后，印度总理莫迪亦都同中亚五国领袖举行了视频峰会。印度原来曾经计划首次邀请中亚五国元首参加印度国庆日的活动，但是由于疫情而改变了原来的计划。但是莫迪不久几内之前仍然是同中亚五国外长举行了会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由于印尼政府正计划迁都由中国资助并协助建设的印尼雅加达至曼隆的高铁，不单止面临20亿美元的成本超支，而且建成之后还可能需要40年才能够收回投资成本开始盈利。印中高铁公司总裁德威亚纳星期一2月7号在议会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这项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高铁项目还面临约20亿美元的成本超支，估计工程结束之后的总成本将会增加到113万亿印尼卢比，约合78亿5000万美元。印中高铁公司是由中国和印尼企业所组成的财团，目前正在建设连接首都雅加达和西瓜哇曼隆市全长142公里的高铁路线。该项目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之下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出资，2018年开工，但是由于土地所有权纠纷以及项目本身遭受的经济成本和环境影响的质疑，工程进度面临延误。 工程進度在新冠疫情初期因為工人短缺亦都曾經造成過工期延誤，工程原先規劃在建成之後的20年內回收投資開始盈利，但是德威亞納在議會的聽證會上表示，由於政府計劃在2024年將首都從雅加達遷至婆羅洲島，連接雅加達與萬隆的客運量有可能大幅下滑，從原先估計的日均客運量61,157人次下降到去31,215人次。從投資價值、乘客人次和票價來看，很難遵循原先可行性研究報告中關於投資將會在20年內獲得回報的假設。德威亞納說，他認為亞曼高鐵建成後40年之後將會達到收支平衡點，他同時建議將票價設在15-35萬印尼盧比之間。德威亞納還表示，雖然印中高鐵公司努力降低成本，但是公司需要支付更多的土地款、更高的工人工資以及持續高漲的原材料價格。路透社引述印中高鐵公司的數據報導說，亞曼高鐵在去年年底已經完工 79.9%， 計劃在2022年年底在某一段的高鐵線內進行局部的試車，然後在2023年全線完工。印中高鐵公司由印尼和中國企業合資組成，印尼企業佔股60%，而中國的企業佔股40%。日本作為世界上最早建設高鐵的國家，亦都曾經在印尼高鐵項目上同中國進行了激烈的競爭，但是最終競爭失敗，印尼選擇了中國作為建設高鐵的夥伴。這件事令到日本至今都覺得非常失望。中國是目前世界上發展和建設高鐵最快的國家，而印尼亞曼高鐵亦都是中國高鐵第一次走出國門，在中國境外完全按照中國的標準去興建第一條高鐵，中國在印尼的投資地位亦都迅速提高。日本曾經是雅加達最重要的基礎設施和汽車行業投資者，亦都是印尼前五大投資國家之一，但是從去年第一季度開始，日本在印尼的投資滑落到第七位，被新加坡、中國、南韓和瑞典超過。在2019年為止的5年裏面，日本曾經以255億美元在印尼外資排行榜上排名第二，但是到了2020年上半年，這個位置被中國佔據，而且一直持續至今。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的2022年美國競爭法納入了面向理工科博士學歷人士的綠卡發放個別配額豁免的條款。分析認為，該條款如果生效的話，中國頂尖科技人才留下在美國將會更加便利，同時為美國在美中科技人才爭奪戰中提高競爭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2月4日通过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法案当中，包含了两项对中国技术人才赴美创业以及是希望获得美国绿卡的中国博士生颇具吸引力的条款。法案提议为外国科技公司创业者设立了 W 非移民签证类别。根据这个条款，外国出身创企业的创业者的持股额以及是公司的投资规模，如果满足到一定的要求，该个创业者可以申请美国 W 签证赴美，在美国扩展业务，在满足一定的经营条件之后，可以获得美国永久居民，也就是绿卡的身份。法案还为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类的专业的外国博士毕业生申请美国绿卡豁免个别各系配额的限制。目前美国每年发放给职业移民的绿卡数量是大约为14万份，担任任何国家的申请者获批的上限不能够超过总移民额的配额的7%，因此造成了包括中国、印度等国家的职业类别的申请移民绿卡申请积压的情况，部分国家申请人等待时间长达20多年。有分析说，美国竞争法相关的移民条款若然生效，美国雇主能够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研究人员快速争取绿卡，包括那些职业生涯早期已经从事尖端工作的技术行业人士，为美国获得显著的人才竞争优势。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还是需要与国会参议院的相关法案进行两院的协调，达成一致的协议之后才能够正式向国会通过，并且送交白宫由总统签署生效。如果法案当中的移民条款能够施行，将会对美国吸引以及留住外国技术人才增加了更多的吸引力。美国的福布斯杂志高级撰稿人、非政府组织美国政策全球基金会的执行总监斯图尔特·安德森撰文说，如果条款生效，将会是美国国会30年以来最重大的移民立法。据美国政策全球基金会的统计，美国大学生的专业研究人士当中 70% 以上是来自外国。一项仅限于美国大学的领域博士学位的移民改革措施每年可以惠及10,000多人。由于美国竞争法还是允许在外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毕业生在美国依照新法的规定申请绿码，因此每年潜在受益的人数可能会更高。新美国基金会数字经济研究员、斯坦福大学网络政策中心数字中国的项目主任魏光明表示，美国竞争法当中的技术移民改革条款对那些符合资格的人士来说意义重大。他表示，美国目前的技术移民制度令到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专才经历了高度不确定而且往往令人痛苦的过程。但是魏光明同时认为，法案只是移民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当中的一小部分。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美国真的想从在美国培训或者希望在美国工作贡献的人的当中是获得，这个只是必要改革的一部分。中国每年培养的高学历科学以及工程人才超过美国，但是专家指出，中国顶尖人才的质量不及美国，每年还有大量的人才选择留在国外。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2021年8月份是发布的一份研究显示，自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中国的专业博士毕业生数量一直是高于美国，两国之间的差距在未来五年可能会进一步扩大，预计到2025年，中国大学每年将会产出超过77,000名的专业博士毕业生，而美国则是只有40,000名。但是在美中两国争夺的重点新兴技术领域以及是战略重点技术产业，也就是比如是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中国却是面临着人才的劣势。全球战略咨询机构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负责全中国以及是科技政策事务的副总裁特廖洛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于半导体制造等复杂工艺而言，培训足够数量的工程师以掌握制造工艺的所有要素需要大量的时间，而中国企业在这方面存在着人才问题，更多的就是质量问题而不是数量问题。在这个领域，理想情况之下要培养人才是需要获得最新以及最好的技术，包括软件以及是硬件。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今年1月在一份报告当中统计，持有臨時簽證的國際學生佔美國經濟學、計算機科學、工程、數學以及是統計學的博士學位的人數的一半以上。美國國務院2018年的統計報告當中表示，在美國就讀專業的國際學生包括本科以及研究生當中，中國學生所佔是最多，達到162,000人，印度是其次，總數是達154,000人。美国保尔森基金会 Marco Polo 项目的2019年统计，中国过去十年培养的顶尖人工智能人才当中，2/3是在国外工作，并且主要集中在美国的 85%， 谷歌、IBM 这样的科技公司以及美国高校是中国人工智能人才青睐的工作地点。报告表示，虽然北京已经培养了一支是顶尖人工智能人才大军，但是其中超过一半的人才最终是流向美国，而不是被国内公司以及机构聘用，这个是因为政府的大部分资源都用于扩大人才的基础，而不是创造激励机制的和环境。有迹象显示，中国曾经将上届的美国政府释放的锁紧移民政策的信号看作为是夺回海外人才的契机，但是分析认为， 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健全开放的科研以及交流环境，加上中国政府近年来对创新科技行业的打压，中国顶尖的技术人才仍然是选择向国外发展。中国政府支持的智库蔡迪顾问2018年的中国人工智能城市发展白皮书曾经作出结论，说华人在人工智能以及科研和应用领域的实力，和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为中国补充高端人才提供了机会。报告建议政府设置人工智能海外人才专项基金，向来中国的工作海外高级人才提供资金、住房、科研项目等方面的支持，开辟人工智能顶尖人才获得中国绿卡的通道，打通同国外顶尖研究机构的交流渠道。但是中国海外招募人才的种种举措似乎未能够填补国内人工智能行业的高端人才缺口。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今年1月31号发布的简报承认人才会急潮不如预期。这份的报告指出，中国的人工智能从业群体的总数是增长迅速，但是目前高端研发人才的数量远远不及美国。中国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本科储备人才的主要来源地，但是并不是受欢迎的就业地。报告援引海外统计数据表示，中国的顶尖人工智能人才当中有 34% 在国内就业，大约是 56% 在美国就业。去美国学习人工智能专业的中国人当中，有 88% 毕业之后在美国就业，只是有 10% 回国就业。报告表示，虽然中美总体科技人才交流因为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化处理而势头减弱，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学术界依旧是乐于开放共享科学成果。在人工智能领域，似乎是未有因中美关系恶化而出现明显的华人科学家回国潮。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商务和经济高级顾问兼理事会主席金斯德对美国之音表示，近年来因为新冠疫情以及国内互联网向行业在打压当中陷入不景气，中国的科技人才问题变得更为复杂。金斯德表示，他是认为中国在人才方面有两个不同的挑战，第一就是传统的人才流失问题，疫情只是暂时缓解这个的问题，因此很多中国人未能够去国外上学，在国外工作，但是一旦疫情结束，这个问题仍是会翻译。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对私营互联网公司的打压被一些中国年轻人解读为是一种警告，不要成为企业家，要谨慎行事，要在已知的行业找稳定的工作，这个意味着创业精神减少，创新减少，这个不是美中紧张关系加剧或者是国际人才外流导致的结果，而是中国环境的下滑以及是恶化，对创新者的吸引力比以前降低了。瑞士国际商务发展专家与中国人工智能业的机器制造行业打过多年交道的迈克尔·费里克表示，中国政府推出了众多计划以及补贴来吸引海外人才回国，但是美国对于顶尖人才来讲仍然是具有高度的吸引力。他说，根据他的经验，他在大学以及管理层共事过的中国人，他们通常非常之爱国，他们想回国，但是对于那些真正的杰出人才去美国仍然是很有吸引力。所以他认为中国政府制定的这些行动计划是否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是否会令人是返回到中国，仍然有待观察。费里克仲强调，吸引国际科技人才交流的平台通常都是在西方，对于真正顶尖的人才，他们在西方仍然有更多的可能性。费里克仲说，现时美国仍然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净出口国，他们拥有最好的大学，因此中国人的看法仍然是，如果我想在这个领域取得真正的成功，他们是必须要出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根据美国商务部星期二2月8号公布的数据，在去年12月结束的一整年期间，美国出现了历来最高的全年贸易逆差， 顯示隨住美國走出新冠疫情造成的衰退，美國經濟增長繼續強勁，消費者需求持續旺盛。據美國之音記者加佛法治華盛頓報導，在2021年美國進口的貨物和服務與出口的貨物和服務去相比，價值多出了$8,591 億，逆差額和2020年相比增加了 27%， 是政府1960年開始追蹤這個數字以來的最大單年的數字。僅僅在12月份，美國的進口就比出口超出了$807 億，比9月份創下的$808 億的單月逆差紀錄只是低了一些。美國12月份的進口總額達到$3,089 億，出口總額為$2,281 億。雖然貿易逆差經常被形容為負面的現象，但是經濟學者通常都將它視為反映經濟實力的跡象，表明進入美國的投資存在著淨流量。瑞士伯爾尼大學世界貿易研究所的執行主任兼經濟師約瑟夫·弗朗索瓦對美國之音說，你什麼時候只要美國經濟表現良好，逆差就會惡化的了。弗朗索瓦說，強勁的美國經濟吸引住外國投資，幫助創造新的就業職位並驅動消費，而消費品很多都是在海外製造的，有更多的投資流入，因為外界都希望在美國經濟更好的時候將更多的錢投入來。弗朗索瓦說，結果就是貿易逆差看起來惡化了，特別是對商品而言，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當經濟表現良好，就好像現在這樣的時候，創造很多就業機會，從新冠衰退中恢復，你就會看到逆差相對於我們之前的基線而言會有所增加。弗朗索瓦認為，那種的貿易逆差就意味著美國員工就業機會減少的看法是一種錯誤的感覺，那種不知怎樣，如果逆差這麼大，你就會失去就業機會的想法是違反事實的。他說，當經濟表現更好的時候，逆差變得更大，再次要講的是，要記住你希望有更多的投資，這樣才會創造就業，除非你有貿易逆差，否則你就不會有淨投資。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位發言人對美國之音說，白宮認為星期二公布的貿易數字是有關美國經濟走向的積極大局的一部分，同時這個數字都反映出增加出口的努力。在2021年期間，我們的出口亦都從大流行病造成的2020年的衰退中復甦。這一位發言人說，例如在拜登總統上任的頭11個月裡面，美國農業出口達到了創紀錄的$1,600 億，創造了據估計為$3,420 億的經濟總產出，支撐了在美國這裏的120多萬個就業職位。這位國安會發言人還提到拜登政府向海外出售更多美國產品的努力。這位發言人指出，美國和英國以及歐盟達成了銷售民用飛機協議，以及一項更為廣泛的鋼鋁協議。話雖如此，貿易逆差並不決定美國的繁榮或美國的國際影響。這位發言人說，事實上最近逆差的上揚主要反映經濟復甦力量，以及本屆政府為解決供應鏈被干擾現象而付出的努力。中國仍然是美國最大的單一貿易逆差國，2021年的對華逆差共有$3,553 億，相當於總體逆差的 41%， 這個數字高過2020年的$3,103 億，但是在總體逆差中所佔的比例有所減少。美國2021年第二大單一貿易逆差國是墨西哥，墨西哥向美國出口的貨物與服務比從美國入口的貨物與服務多出了$1,082 億，比2020年的$1,137 億的逆差數字有所減少。美國和歐盟國家亦都有淨貿易逆差，進口的貨物與服務及出口的貨物和服務去相比，多出了$2,196 億，比2020年增加了 19.1%。 不過與歐盟的淨逆差大約佔總體貿易逆差的 26%， 與一年前大致相同。中國還未有履行2020年1月份在特朗普政府時期達成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對此美國官員仍然感到不滿。那項協議的目的是要為了降低兩國在特朗普執政時期貿易戰的緊張關係。按照這項協議，中國政府曾經承諾將美國的入口在2020年前的水平上增加$2,000 億。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星期二公布的一份分析報告指出，從那時之後，中國從美國購買的貨物遠遠未有達到承諾的水平。 最终中国只是购买了按照协议所承诺的 57% 的美国进口品，甚至未有达到贸易战前的进口水平。这份报告得出结论说，换句话来说，对特朗普协议所允许的2000亿美元的额外出口，中国丝毫都没有购买到。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在星期二的白宫记者会上说，拜登政府已经通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此表达了我们的关注。他说现在要靠中国来显示他能够履行承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一个联邦专门委员会的最新报告发现，墨西哥已经取代了中国成为美国芬太尼供应和合成阿片类药物流入毒品市场的主要来源。不过批评人士说，尽管美中两国在过去几年合作打击芬太尼贩卖的工作取得成功的结果，但是中国的一些供应商仍然在向墨西哥毒品组织销售不受管制的芬太尼前体原材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联邦打击合成阿片类药物贩运委员会星期二28日发布的最新报告说，近年来美国阿片类药物贩运情况发生变化，墨西哥现时是成为美国芬太尼供应亦是合成阿片类药物迅速充斥毒品市场的主要来源。发布这份报告的委员会是一个由美国国会议员、专家以及联邦机构官员组成的跨党派组织。根据警告，如果美国不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变他们应对新挑战的行动，将会有更多的美国人失去生命。阿肯色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科顿以及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国会众议员特罗恩是该个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他们在报告当中所附的一封信函当中表示，这个是我们最紧迫的国家安全、执法以及公共卫生挑战之一。作为一个国家以及政府，我们必须要做更多的事情来保护我们最宝贵的资源，也就是美国人的生命。报告发现，从2020年6月到2021年的5月，芬太尼以及合成阿片类药物大约是占美国10万多人是因为药物过量而死亡的三分之二。而死亡者大多数是年龄在18至45岁的美国人当中。芬太尼是一种合成的阿片类药物，一直是美国阿片类药物流行的主要驱动因素，它的强度是海洛因的50倍。这个委员会的最新报告还发现，虽然美国联邦当局在2014年至2019年的期间缉获的芬太尼当中有 70% 至 80% 是来自中国，但是现时在墨西哥已经成为了流入美国市场芬太尼的主要来源。这个委员会的调查又发现，虽然毒品贩运，卡特尔亦都增加了对美国邮政寄送的使用，但是芬太尼主要仍然是通过美国和墨西哥南部边境的陆路贩运进入美国。合成阿片类药物在非法海洛因的市场当中是很普遍，显示价格更加便宜以及是强度更高的合成阿片类药物正在取代其他的传统上滥用的阿片类药物。由于非法药物市场不断地发展，应运而生的生产种类更加广泛的合成阿片类药物，跨国犯罪组织将合成阿片类药物在非阿片类药物当中的存在多元化，将它的市场转向为是传统的阿片类药物使用者之外的人群。报告警告说，如果对此不进行干预，美国将会继续看到过量服用药物的上升。分析认为，美中两国在打击芬太尼贩卖方面成功的双边合作在2019年5月份的时候达到顶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对美国的压力，下令所有形式的芬太尼都受到生产控制或是反运的措施是着措。华盛顿对北京的压力以及习近平的回应，使到美国来自中国的芬太尼以及相关化学物的直接输入大幅度的减少。然而批评人士亦都指出，墨西哥毒品卡特尔以及是其中国的供应商迅速地转向出口以及加工，可以加工成合成阿片类药物等不受管制的化学品。中国政府在2019年6月采取行动阻止了这种贸易，在需要政府批准的物质清单当中增加了6种芬太尼前体的化学品。但是中国供应商的回应做法是销售不受管制的前体原材料。 美国网络政治新闻媒体《政客》杂志援引打击合成鸦片类药物贩运委员会共同主席特罗恩众议员的讲话，他表示所有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去中国，中国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来做事，比如是严格执行他们的反洗钱法，防止中国化学品制造商将这些合法的前体化学品是出口到墨西哥那些我们所已知的贩运活动，不单只是要监管该个行业的本身，同时亦都要监管其他的合成鸦片类药物。该个委员会呼吁白宫国家药物管制政策办公室成为是所有药物管制政策事项的政策制定亦是机构间的协调中央机构，并且恢复该个办公室主任的内阁级别。该个委员会仲建议美国政府利用他们对存在着合成鸦片类药物过量问题的国家，以及是包括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内的国际组织的外交影响力，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北京采取这些必要措施。委员会的报告仲指出，中国遵守承诺的动机是避免被视为是毒品国。委员会仲呼吁美中合作控制中国微信即时通讯平台上面的为芬太尼前体做广告而违反服务条款的账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尼泊尔政府外泄的一份报告指控中国在两国共享边界地区进行活动越界侵占尼泊尔的领土，这个是尼泊尔官方首次正式指控中国在尼泊尔境内进行干涉的行动。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获取这份报道的英国广播公司 BBC 星期二2月8号公布了报告的部分内容。 BBC 报道说，这份报告是去年9月份经尼泊尔政府授权撰写的，在此之前就一直存在中国在尼泊尔偏远西部与中国西藏接壤的胡姆拉地区进行活动的讲法。报告外泄之后，尼泊尔通讯部长贾南德拉巴哈杜尔卡尔基表示，任何与邻国的边界问题都将会通过外交手段去解决。他在一个例行记者会上说，这些问题不应当出现，尼泊尔政府将会努力阻止类似情况发生。 BBC 说，目前仲不清楚这份报告至今仲未有为尼泊尔政府公布原因。尼泊尔政府近年努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意图平衡与南部大国印度的关系。这份报告发现的问题可能会给予尼中关系的发展带来压力。尼泊尔与中国的共同边界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绵延近1400公里，两国在1960年代初期签署了一系列的划界条约，两国边界多半位于偏僻的地区，边界线上立有柱作为标记的，但是柱之间相隔几公里，使得到难以判定具体界线究竟在哪一度。报道说，中国驻加德满都大使馆否认有侵占的事实。 BBC 获得的报告显示，尼泊尔政府向胡姆拉地区派遣的由警方和政府代表所组成的调查团队发现，中国安全部队的监控活动限制了尼泊尔境内拉伦中地区的宗教活动。此地因靠近印度教和佛教的圣地海拉什峰，常常吸引朝圣者前往的。报告结论称，中国限制了尼泊尔农民放牧活动，还在这个地区内在戒碑周围搭起围栏，试图在尼泊尔境内修建水渠和道路。不过调查小组发现，原先被认为中国在尼泊尔境内修建的建筑物实际上是建在中国一侧的。报告建议尼泊尔安全部队应该在胡姆拉地区驻守，并且两国应该重启一项多年未用过的边界争端解决机制。 BBC 报道说，目前还不清楚中国强化针对中国和尼泊尔边界地区控制的动机，但边界安全可能是理由之一。传统上有些朝圣者和商人会私下穿越尼中边界，但中方逐渐限制这一类跨境的活动。 有分析表示，北京可能是在度提防区域对手印度，忧心外来势力渗透，同时中国可能亦都担心藏人借道此地。多年来在北京的高压政策压迫之下，大批藏人出逃，目前有约20,000藏人难民居住在尼泊尔，其他藏人则继续前往印度和其他地方，而中国近几年来开始试图切断这一类的出逃路径。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2022年1月30日，美国学者作家夏伟在连线中国发表一篇题为《不变的中国》的文章，记载了1991年他怎样协助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中国异议人士吴云达潜入中国劳改所所拍摄记录的过程。夏伟指出，30年过去了，中国的劳教制度虽然已经名义上被废除，却依然在新疆以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形式存在。美国之音就此话题采访了夏伟，探讨他对劳教制度以及中西关系未来的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首先问夏伟，为什么他会觉得中国并没有改变，甚至是在那里倒退呢？他回答说，
Well, parts of it are, it is, I have to say, I think an enormous...
夏伟话：中国从某种程度上确实系倒退紧，呢个一个非常矛盾、非常自我冲突嘅一个现象。中国喺好多地方作出咗好大嘅进步，但系喺好多其他地方咧，几乎系毫无进步。中国嘅根本政治哲学有好多自我矛盾嘅地方，呢个系因为中国政治既有传统一面，有列宁主义嘅一面，亦有西方因素嘅一面。夏伟又话，中国喺2013年正式废除咗劳教制度，但系呢个被废除嘅事物又改头换面变成其他制度，例如话再教育劳动，例如话寻衅滋事，或者系其他一啲借口，就好似当初嘅反革命罪一样，而家只系换成咗寻衅滋事嘅啫。咁从中国某种意义上确实咧系喺度倒退。夏伟话呢个系提醒咗公众，任何经历咗几十年革命嘅社会，例如好似中国呢样喺毛泽东统治之下有过几十年嘅革命史，咁呢个多年嚟嘅革命嘅影响唔会自动消失，已经融入咗中国嘅体制内核心，唔会因为邓小平上台就迈入法治社会。美国之音记者继续追问夏伟，咁佢觉得中国今日嘅局面系咪无可避免嘅，定抑或系领导人嘅个人风格而所导致嘅咧？夏伟回答就话
：Well, I think it certainly has a lot to do with the sort of characterological nature of。
夏伟话：中国当今嘅局面当然同习近平嘅个人性格同价值观有好大关系，但系呢个亦同中国无数年以嚟渴望伟大嘅心态有好大嘅关系。最近几十年嚟，中国确实系变得更加强大，无论系经济定或军事实力。邓小平年代以及后来嘅有过嘅韬光养晦年代，但系富裕强大始终系终极目标。习近平呢个人咧，可以话比较土。佢喺文革年代长大，唔会讲外国嘅语言，亦冇受过西方国家教育。佢唔系好中意西方嗰套。佢系一个比较冇安全感、不善于融入外界嘅人。所以习近平唔想融入世界秩序，佢有自己嘅一套。而且佢刚好亦赶上咗中国嘅经济同军事实力变得强大嘅年代。但是从更加深的角度来看，过去100年里面，渴望富强是几乎所有中国领导人的最高梦想，这个就是令到中国变得跟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平起平坐。所以夏伟就认为，中国的现状与其说这个一个政策问题，不如说是百年来因为受到屈辱而深埋的心理问题导致现在的局面，而习近平就是这种心理问题的一种化身。他下定决心要告别屈辱，达到伟大。蒋介石亦曾经深受咗呢一种被逼签署不平等条约、被西方列强欺侮嘅心理影响。呢、这个唔单止系共产主义问题，列宁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总系会剥削亚非国家，为咗自己嘅利益去殖民同压迫佢哋。呢、这个系列宁所持有嘅帝国主义价值观。咁夏伟话佢从70年代后期开始就喺中国学习，作为一个多年观察中国学者，佢认为中国喺具备咗实力同财富，可以同其他国家平起平坐年代，但系就同现代世界脱轨，无疑系一个莫大嘅悲剧。 中國而家本來可以並且能夠加入世界秩序，享受人民創造的巨大財富，但中國就令到世界不安，激嬲了一個又一個的國家。咁而家中國嘅軍事擴張帶嚟戰爭嘅可能性，咁令到其他亞洲國家係感到緊張。咁中共嘅高壓政策咧，係使人感到恐懼嘅。咁美國之音記者繼續問夏偉，咁佢認為新疆而家係咪發生緊種族屠殺咧？夏偉就回答。夏偉話：佢個人並唔中意種族屠殺呢個詞，佢唔認為呢個一個好精確嘅形容現狀嘅詞彙。咁種族屠殺呢個詞呢，以往一般係形容三四十年代喺歐洲發生嘅慘劇。佢唔認為而家嘅新疆係同樣嘅情況。咁而家嘅新疆情況當然亦非常之差，但係同當年納粹喺歐洲屠殺猶太人呢，仲係兩回事。咁而家中共喺新疆嘅做法咧，有佢哋嘅特殊性。呢、這个就系企图抹去维吾尔族同其他少数民族嘅思想、宗教同文化习惯。夏伟话呢个一种新型嘅技术专制，以前并唔多见。佢系非常中国嘅一个事物，需要一个新嘅词汇去形容。呢、這个情况系非常危险，而且侵犯咗好多民主自由国家所珍视嘅个人权利同自由。但系佢唔系卢旺达、阿美尼亚、俄罗斯等国家发生嘅种族屠杀嘅翻版。佢有啲就似斯泰林将人送去古拉格。咁虽然斯泰林其实亦系屠杀咗唔少人呢个做法，咁中国喺50年代学习并且发扬光大咗呢种做法噶。美国之音记者继续追问夏伟，咁佢认为中共喺新疆执行嘅呢种政策能唔能够长期有效呢？夏伟就回答
：Will this kind of techno-autocratic thought reform and detention？
夏伟对美国之音话：呢一种技术专制所带嚟嘅思想改造同拘禁是否有效呢？这个系冇答案嘅。咁短期内可能，咁至于长期嚟睇咧，系咪有效就系另一回事。佢话从根本上嚟讲，人都系希望喺一定嘅社会范围内尽量活得自由。咁而家喺新疆发生嘅一切，无疑令人感到系非常不愉快，而且为可能嘅反叛同冲突喺打下咗基础。当然这个仲要有待观察。咁夏伟话每个人都感到害怕，共产党嘅权力、经济同军事实力令人感到害怕。咁公众唔敢发声，亦怕惹嚟麻烦。但是历史证明，靠恐惧而不是维护去统治的政府往往是短命的。而更加困难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行事风格往往是不透明不公开。现在中国和其他世界就正在脱欧，不单止是因为疫情，亦因为越来越深的敌意。为中国公民社会被镇压，学术交流受到影响，国内外媒体越来越被打压和钳制。中西方多年来的良性互动现在就已经被摧毁，而中国政府都是很秘密进行这些打压。你看不到真相，你可以看到无犯的拘禁刑和无犯监狱，无犯的一切，这个不是真相，亦不利于我们了解真相。夏伟认为中共确实是在意西方世界的讲法和看法，但是他们非常不情愿放弃手中的统治工具。中国解决问题的方法永远是打压，这个是话我讲过的矛盾。一方面中共是缓慢地摆脱旧的体系，另一方面又将旧体系发扬光大。他们亦知道这种做法令到他们的声名欠佳，但是又不知道如果放弃了有些什么其他的选择。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夏伟，点睇国际社会对奥委会无视中国人权问题的批评呢？夏伟就话他认为国际奥委会扮演了一个非常不光彩的角色。他们既然当初是被中国举办冬奥会的权利，现在就被迫要对中共唯命是从，所以在彭帅这件事上奥委会也非常丢脸的，他们简直成为了中共的走狗。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夏伟，西方世界曾经认为帮助中国开放可以给中国实现民主自由，但是后果究竟是怎样呢？夏伟回答。
Well,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that after 78, 79, when Deng came to power, the 1980s.
夏伟回答话，邓小平重掌大权的80年代其实是非常开放的。那时候大家都认为一切都很好，改革开放了，中国亦会慢慢变得不是那么专制，可以融入世界。不过六四事件发生之后，一切暂停了。但到了90年代，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就是江泽民统治之下的中国又开始变得开放。他记得应该是1998年，他就是陪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那时候他看见克林顿和江泽民一起互动，就是两个普通的人，两位领袖一起交流。他觉得他们都是真心想做事情的。 咁所以喺1990年代中國重新開放，至少經濟領域就係咁樣。咁然後西方國家覺得應該係俾中國加入世貿總協定，咁交流互動咧會令到中國更加開放。咁事實上好多方面確實係咁嘅。朱鎔基當時係一個好開放嘅人，胡錦濤似乎有啲唔知道向邊個方向走。咁直到習近平年代，終於又終結一切，中國開始開倒車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